立足祭坛，放眼四方。我要用一段我们很熟的故事来诠释这个理念。立足在祭坛之前，祭坛就是敬拜神，我们要记得时常在神面前敬拜，我们才有办法立足在这个世界。世界本来就是很艰难，生存很艰难，信仰的持守很艰难，所以它好像一场征战，又很实际。因此每个信徒应该都活得非常的艰难。我想用一段圣经来做解释，我们请看创世纪十三章。今天的故事都在整章创世纪十三章里面，它这一章很短。我们首先看十三章第一节，创世纪的十三章第一节，旧约十二页，创世纪十三章第一节，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。亚伯兰的金银牲畜居多，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，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，就是从前支打帐篷的地方，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。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。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、羊群、帐篷，那地容不下他们，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，使他们不能同居。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，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。我们读到这里，这一章的故事相信大家很熟，因为在下面那些圣经就讲亚伯兰跟罗德分开。那前面这一段它的背景有时候我们把它忽略掉，因为在十二章开始介绍亚伯兰被神选召，所以亚伯兰的故事从十二章一直到二十四章，很长的一段内容。那这件事情发生没有多久，十二章他离开故乡乌尔，拜神的地方，拜偶像的地方乌尔，但是一段时间碰到饥荒，亚伯兰他到埃及去，那因为怕他的妻子被欺负，所以他就欺骗当地的人，后来事情整个都显露出来，他又被赶离开，所以他又从外地再回到迦南地。他首先我们刚读到一个两个地点，伯特利还有爱，大概在耶路撒冷大约的附近啊，大概迦南地的中下那个地区，大概中间部分，所以他首先来到伯特利跟爱。但是在这里有介绍这个地区，他以前曾经在这个地方筑坛求告神，以前他曾经在这里筑坛拜神，对亚伯兰的时代他们所谓的筑坛求告神，就是我们今天的一种对神的敬拜的活动，那种意义是一样的。所以只要你看到亚伯兰他筑坛或者求告神，就是一种敬拜神，一种信仰的表现。那他虽然有一段时间好像因为饥荒生活问题，所以我们一直看亚伯兰是选民的祖宗，选民的祖宗，他在今生今世所碰到的问题其实根本都一样，生活问题啦，最直接生活，或者说世界碰到饥荒他要找出路，所以他走来走去走来走去，但是神当时要他到迦南地，所以他又回到迦南地，神应许的地方，所以他回到伯特利这个地方。当时他的侄儿罗德也跟他在一起，那因为神赐福给亚伯兰，所以他的产业就是牛羊牲畜很多，罗德也跟着得到神这种赐福，所以罗德的 产业也很多。其实你如果这样抽丝剥茧，神是选召亚伯兰，神选召亚伯兰，所以我们这样观察亚伯兰的信仰是很 自主性的，罗德是跟着人家走的。所以我们几乎可以放到今天来讲，如果你的信仰一直在依赖别人啊，当初带领你信主的或者帮你鼓励你信仰的，你如果一直依赖在他身上跟着他，你没办法自己独立，信仰会很脆弱。所以罗德信仰算很脆弱哦，他没有从神 来的那种呼召或者那种跟随的感动，一直没有。可是他跟亚伯兰在一起也得到神的看顾啊。所以有时候圣经告诉我们，有时候我们的家人虽然没有信耶稣，因为我们信主，他们也一样得到恩典，神的恩典临到我们家，临到我个人，临到我的家属，也是这种道理的。所以罗德也一样得到神的赐福。但是如果以人的眼光来看，哇，产业很多，皆大欢喜，对不对？不见得啊。耶稣很多道理警告那些在世界上做财主的人，财主有危险，有人抢他的钱财的危险，他也容易因为钱财太多出问题啊，也很多。所以耶稣有关钱财道理讲很多，保罗也讲世上有钱的人要小心，不然的话神似乎给你有什么不好，问题是有这些东西以后你要小心，有时候你的心态会变了。有些人越感恩，有些人越自傲，认为说我有今天这么丰富的产业是靠我的聪明努力所得到的啊，所以不同的结果。好，这是我们在这里互谈的。可是当他们亚伯兰跟罗德的家族产业壮大以后，财产多了，一个问题出现，两家的仆人彼此不和。因为当时牛羊需要牧草，牛羊就是他们的财产嘛，那牛羊需要牧草，需要水源啊，这是现实问题。所以两方的那个仆人各为自己的家主尽忠啊，所以两边吵起来不和睦。好，我们注意刚刚读的一个地方，第五节，我要先讲一个背景，透过这个背景我要看今天信徒在世界生活很不容易，真的不容易啊。这里讲第五节，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、羊群、帐篷。第六节，那地容不下他们，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，使他们不能同居。表面看原因，两个家族的产业多起来，所以起纷争，没办法和睦相处，没办法和睦相处，很现实的。好，我们一个大前提出现，这个周遭的环境，那地容不下他们，有限的空间呢，很有限的一个空间，是不是这么大的空间，就他们两家族把它瓜分呢？不是啊，亚伯兰跟罗德是外来的，还有当地的原住民呢。哦，这里只讲到两个名称，迦南人跟比利洗人，就是当地的原来的居民呢。迦南人，好，统称迦南总共有七族。好，我们不管，我们就先一个定位，原住民本来就住在那边，这里讲出两个名称，迦南人跟比利洗人，本来就这些人在那里居住，那亚伯兰他们又是外来的，他们不可能占有全部啊，他们只能勉强占一个地方，那勉强这么有限的空间。好，如果说当地人他早就占据一个地方，有限空间已经被占掉一大半了，剩下的更少。如果当地人是外来的压力，自家人有没有问题？有啊，我们说内忧外患呢。像罗德是自家人， 吵起来了，他们的仆人吵起来，外患兼内忧，空间有限，怎么生存啊？用这个你来想象，亚伯兰是拜神的人，我们今年是拜神的人，所以你看世界那么大，不见得每个地方都很好生存，都很辛苦的。你跑到国外也一样啊，哦，真的跑到国外也一样，好像环境很好，生存本来就不容易。好，如果你再加上信仰的问题，信仰的持守呢，更艰难。那地容不下他们，所以这是我开始讲下面内容之前要跟大家提示的地方。透过这些内容的介绍，我们会感受到说，今天信徒在这个有限的世界这个空间，我们没办法涉足到每个地区，我们总是在我们周遭一部分，光是你要求职，你就觉得说很辛苦，很竞争，很竞争，不容易啊。好，就算你胜过外面的考验，天灾好了，前面十二章那个是天灾饥荒，到这里呢，人为因素，有外人，有自家人，饥寒交迫，内外相煎熬，很难活下去了。那自家人所竞争的又是什么？最现实的问题，生活。好，这是他开始的背景。所以我下午的一个基本的概念，我就是要讲这里。如果我们加上真信徒，真信徒在末世这个有限的世界，有限的空间里面，你如何生存？我先讲一个中心主轴点。我们刚有读到那个第四节刚刚有读到他起先足坛的地方。好，因为这里是在差不多伯特利附近，伯特利，我刚讲伯特利这一章的故事，如果有标示地点出来，一开始这个地点标示好，我们爱城我们先不讲，因为它是在就是在这周边，你用伯特利做一个定点下去，这个故事结束的时候另外一个定点在哪里？十八节，我们先看十八节。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，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。十八节讲，这里是这一个故事的结论，刚刚讲罗德的仆人跟亚伯兰的仆人相争嘛，虽然只是仆人相争，你跟两个家族没办法很和睦了，所以亚伯兰他提议分开，所以第八节以后就是他们如何去处理分开，然后自己选择，整个事情都结束了。亚伯兰他走到希伯伦，走到希伯伦，在那里筑坛，又是筑坛。所以我们在这一章的故事开始跟结束，短短的这一章，还好它内容很短，很短，你这样鸟看下去，哇，很简单，两个地点，伯特利、希伯伦，好，两个定点，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，你在画图一直线，对不对？连贯，这是它的主轴心啊。用这个故事，我个人感觉到几乎可以表达亚伯兰的一生的写照。他一生不管走到哪里，他最先就是神选召他，到他结束死掉拜神，从拜神开始到拜神结束，不管他走到哪里，有始有终。那在这里呢，从伯特利开始，他还是一样在那边求告神，就是敬拜神，然后连接到这一章的故事结束，希伯伦又筑坛拜神，即使地点不一样，那个意义一样的敬拜神，所以 我想我们要抓住一个基本重点，这个故事你可以用几个角度
啊。
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，是我要来松山之前特别想的，想很久，哈、啊，想很久。你们看，这样很简单，几个字，很简单。我想很久，啊，有不同的题目跟不同的角度。另外一个很简单的，敬拜神，敬拜者，就是敬拜神的人，他会怎么样？敬拜神的人，难道在生活上，你都永远不会有让你担忧的事情吗？不会，我想应该更多敬拜神的人，虽然有神帮助啊，但是一般人所需要的考验我们都要经历啊。只不过说因为耶稣的能力跟恩典充满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担得起承受得起这些考验，但是我们还要加上信仰的各种问题呢。所以我们老实讲，我们跟比不信主的人、哦、背负更多的重担跟挑战、哦、但是因为耶稣分担我们的重担，所以我们说、哦、我们在主里可以得安息，但是实际的生活很艰难。所以我们看亚伯兰，他以一个拜神的人的脚中出现，前面就是碰到饥荒被赶走，哇，选民的祖宗被人赶来赶去、啊、你看被人藐视被人赶走那种滋味，你可以自己去体会、啊、被人家瞧不起，或者为了生活被赶逐，所向何方不知道啊。所以他又回到伯特利这边啊，伯特利这里当初他拜神的地方一样，这里有当地的人昏瓜的一部分的土地，还有自己的家人在边吵吵闹闹，这些都是额外的重担，拜神的人不见得说都能够免去的，他反而更必须去面对。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亚伯兰表现真的不错，哎，我觉得有这个故事、哦、的确对我们信徒来讲不错。他的故事告诉我们，一个拜神的人信仰有始有终，信仰随着他的生活他的脚迹一路走过来，碰到很多考验、哦、除了前面那些考验以外，一个最让人很痛心的问题，罗德。那亚伯兰是一个长辈啊，我们看一下第八节，他要避免这个纷争啊。第八节，亚伯兰就对罗德说，你我不可相争，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，因为我们是骨肉，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？请你离开我，你向左我就向右，你向右我就向左。这是亚伯兰的提议，他是长辈。如果我们在这一章圣经，你要查考亚伯兰有什么优点，除了对神的信心以外，他是长辈，可是他屈居卑微。罗德一般认为是他的侄儿，如果不去挑剔的话，有人说不是，但是一般我们认为他是侄儿。亚伯兰以长辈的身份好像跟侄儿这样讲，他讲一个理由，我们是骨肉不可相争，那只是讲不可相争实在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呀、啊，你总要一个解决的办法。所以亚伯兰说，他就提出一个意见，你如果向右我向左，你向左我向右，分开啊、哦。然后他没有说那我是长辈我先决定，他没有，这是他伟大的地方、哦、他的度量很大，他也明知道我 这些话一讲出去啊，我的立场比较艰难呢。这想也知道啊，对不对？你向右我就向左，他是讲在我们眼前一大片的土地，所以他讲约旦河的平原不是都在你面前吗？不管你向哪一边我向反方向、哦、罗德也太不客气 啊，既然你这样讲我就不客气了。他也不装傻，他真的是装傻了，他是 超级聪明的人。有人认为罗德很笨，非常聪明，精打细算的，他也知道生存不易啊，很困难，他们要解决的是他们的生命，他们的家人，他们的牲畜，他必须承担起来负责任。 万一没有办法处理，这个都报销都没有了。有关生命的问题，有关财产问题，哦，所以既然罗德这样，那个亚伯兰这样讲，他真的是不客气，他终于选了，靠近约旦河平原这一边，哦，所以我们先讲，如果说讲亚伯兰的优点，度量很大，这个度量哦，我觉得跟他那个，我刚一开始讲那个。他到处敬拜神，那个基础有关系，跟他的信仰底子有关系啦。因为他的信仰一个最核心点就是相信神的话，一定要相信神的话，哦，神的应许、神的同在、神的能力，哦，包括前面神选召他，叫他离开乌尔，哦，神就答应给他，以后答应给他迦南地，慢慢路越来越开阔，所以他从十二章开始，他必须去掌握神给他的承诺，就是应许。应许是现在答应你，以后才会实现，好像开空头支票，时间还没到，先签给你，哦，时间到才会兑现啊。但是你要相信，神不会骗人，所以亚伯兰的信仰。不管他怎么样到处敬拜神，有一个核心的东西，他一定要相信神的应许，哦，既然神应许要给他整个迦南地呢，给我一大片，那我担心罗德会选哪个地方很好吗？罗德会选的只是局部一部分呢，可是这个不斤斤计较才怪啦。如果不是有很大的度量，有神的应许开阔我们的心，哦，你没办法做到了，因为人很现实，眼见为凭嘛，眼睛看得看现实了。我今天看到拿到了最现实的了，哦，以后谁知道呢？哦，好，我们看一下，所以罗德，哦，真的很聪明，啊，我们在讲罗德的选择之前，我要补充一下亚伯兰，他讲我们不可以相争，原因呢，因为我们是骨肉，骨肉下面有原文做弟兄，哦，弟兄姐妹亲戚啦，骨肉也有换作说我们是人的弟兄，就是人的弟兄啊，哦，在人的立场是弟兄，我们是人啊，最直接讲不可相争，我们是人，我们不是牲畜，有时候听到人家骂人，你这个牲畜，哇，你不简直不像人，哦，那是很恶劣、很差劲的。所以他这里讲，我们是人呢，人的弟兄呢，很尊贵啊。当初亚当夏娃被造是按照神的形象，很尊贵的，所以我们很尊贵，属神的人呢。你为了一点，哎，牧草啊，相争，哦，怨恨一辈子，这种婚财产的事情通通是一辈子的事，很少说三两天就解决的，啊，有时候你解决还一辈子怨恨呢，哦，很难化解得掉，哦，所以他在这里要离开之前他先讲不可以相争，我们是骨肉，很尊贵的，我们是人，不是牲畜，我们是拜神的人呢，拜神人有解决难题的方法，哦，所以亚伯兰他的态度就表现他是一个拜神的人，怎么处理这些方法，哦，好，那我要看这个故事，哦，你这样详细看，其实这个故事我们都非常熟的啦，哦，两家相争后来分开的，哦，那我们注意看罗德要选择索多玛这一边的时候他很慎重，哦，我们看一下第十节，他已经很聪明，他知道这一次哈，攸关生命，他不可以太随便。所以第十节，罗德举目，哦，他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，哦，因为在第八节啊，第九节开始，亚伯兰跟他讲：“你向右，我就向左，遍地不都在你的眼前吗？就是约旦河的平原。”整个地区都在我们的眼前，你可以选， 所以罗德要选择之前，这里讲他选择，我们先讲两个，罗德的选择跟亚伯兰的选择还有结果，这样就结束了。哦，时间过一半了，今天有认真来听的哦，贪丢啊，有些道理很少可以听的，很少讲的哦。先讲两个人都选择，都举目观看。第十节，罗德选之前，他不是随便哈，既然你这样讲，我就随便选了。他举目观看，很慎重，哪里适合我的需求啊？哦，所以第十节讲，他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，一看，哇，好的美无比啊！圣经怎么形容他？用圣经本身的补充来看他怎么形容这个平原。从约旦河啊，他看见约旦河平原，直到索尔都是滋润。下面开始啊、都是滋润的。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、俄摩拉以前，如同耶和华的园子，也像埃及。最后是两个形容，好像耶和华的乐园园子啦，就是亚当夏娃被安置的那个乐园伊甸园啊、另外一个埃及，再往前推，那个地是滋润的，牧草就是需要水的滋润，水源充足，而且那个是平原，哇，太好！如果你是畜牧业，放牧牛羊，有平原，有水草，哇，太好的地方，最适合他们的需求。所以你看，罗德很笨吗？他举目观看，他就是考虑哪里适合我。一看约旦河全平原，直到说都是这种土地，他就决定好，我要选这个地方，啊，平原跟水气滋润，已经很好了，这样还不够形容这个地方多好。这里讲，神还没有毁灭索多玛之前呢，这个地方啊，就像耶和华的园子，那个第十节后半段后半节，那个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、俄摩拉以前，这个地后来被毁灭掉，索多玛到十九章创世纪十九章被毁灭，所以罗德是在索多玛还没有被毁灭，这个整个地区还没有被毁灭之前，就是好的无比。那同时相对在表达什么？他所看到的地方虽然很好，是短暂的，很短暂。在人的观念里面，最好的地方就像耶和华的乐园呐、无忧无虑，阳光刚好不会，它有很多光线的折射啊、那种紫外线什么都不会伤害人体，所以人在那个好像温室的环境里面生存，四季如春，不会寒冷，太好了。那是还没有犯罪之前，那在这里就是形容。约旦河那个平原还没有被毁灭之前，就像乐园一样。你说罗德选的好不好？好啊，太聪明了。还有在当时的时代，我们读整个创世纪，如果不管是迦南地还有包括附近，如果碰到饥荒，那些人都往哪里跑？埃及啊，文明古国，有尼罗河的关系啊，所以他们粮食很丰盛啊，所以用埃及来表达文明古国还有物产很丰富啊。后面这两个是补充，所以等于是说平原加上水气的滋润，加上好像乐园又像埃及，好的无比啊。难怪罗德一看，他真的是举目观看，就是说哎，看一看啊，考虑啊，哪里比较好啊，他就选这个地方。但是我顺便讲，他看不出来这个城索多玛、后来被毁灭，十九章不光是索多玛一个城啊，俄摩拉也是，周边的、几个小城都是整个通通好像听说就陷到底下，陷到死海底下，因为他在死海周边啊，在神还没有毁灭之前，那里好得无比，但是有一天他会终结那种美好的现象，神的毁灭，索多玛也是神的毁灭啊， 天火降下来，整个烧灭掉。所以那里也暗示，罗德选的虽然很好，它是短暂的，是眼前可以看到的，眼前的世界。他在这里暗示我们末世的信徒啊，不要只为了生存，只看到眼前很适合我们的需要，要小心。但是我们的肉眼很难看穿啊，所以我早上讲，要求神给我们属灵的眼睛，能够看透有危险，什么行业、什么工作有危险性，你要慎重看得出来。有一点很难看得出来的，我们看那个十三节啊，这里我顺便讲啊，顺便讲十三节，所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。这里你注意他的讲法，他讲所多玛人呢是人，人有罪恶，所多玛人啊，在耶和华面前，神看，在神眼中看，神看起来这个城虽然以前很好。可是城里的人罪恶是人在犯罪啊，地本身好像无辜啊，是人犯罪，罪恶的影响，然后那个地区就不好了。所多玛人的罪恶，罪恶滔天，这里也讲罪恶啊，罪大恶极，罪恶滔天，在神在看罪恶，你肉眼可以看得出来吗？除非你相处一段时间，感受了，感受哇，这些人很罪恶。那你如果像那种，温水煮青蛙那种，你不觉得啦？你慢慢适应，你会跟他一样啊，不觉得？你耳濡目染啊。所以后来罗德的两个女儿就是这样，耳濡目染，习惯所多玛，所多玛就是淫乱同性恋，后来被神审判败坏掉。他两个女儿都无所谓了，思想受影响。这是罪恶，所以他如果说只看哪里适合生存，所以这个故事啊，对我们今天在提醒啊。有一天我看到有一句话，他这样提醒，我觉得也不错。如果说我们今天的信徒啊，你在考虑生活的需求，只考虑说什么行业、什么工作、什么地点适合我眼睛的情欲啊、今生的需要啊，你如果以这个切入点，你要危险哦，要小心。所以我们要求神保守我们啊，你不要完全靠眼见。你的眼睛那么亮吗？你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吗？很难，真的很难哦。有些行业对信徒来讲很危险啊，哦，真的很危险哦。那在这里罗德他就前面都讲的，罗德选的都很好，整个平原都很好，里面暗藏这两个，他是暂时的，神还没有毁灭之前他很好，代表说他只是暂时的很好，有一天都没有了。第二个，隐藏罪恶，人隐藏罪恶，人跟人相处，人跟人相处，有时候这种观念会影响，会影响。那这个是当时罗德他所看不到的，后来他到了十九章以后，他就体会出来，啊，所以这是有关罗德的选择。好，那他既然选了亚伯兰，就承认了，好啊，你向右，我就向左啊。好，我们再看十四节，十四节是亚伯兰他的状况，啊，他的状况啊。十四节，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，这里先注意。罗德离开啊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从你所在的地方，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，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，我都要赐给你，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。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，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，才能数算你的后裔。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，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。有几个问题，一个就是神的话临到亚伯兰，应该是安慰，还有对他的一个指示。既然罗德已经选了约旦河那个平原很好的地方先走了，亚伯兰怎么办？以人的立场，我在想啊， 应该有点担心呐、啊，他的产业也很多啊，好地方被选了，那我家怎么办呢、啊？前途堪忧。我在想，以人力长，他应该也会担忧。所以神的话适当的、适时的出现，安慰他，等于说不用担心，也指示他怎么做。但是同时看到安慰他了以后，就是罗德离开，神的话切入。老实讲，如果我们在讲亚伯兰的故事啊，你看，从亚伯兰带罗德离开故乡，一路到最后，他有没有从罗德那里得到什么好处？好像哦，我个人觉得好像一点都没好处呢。他只是凭爱心带这个侄儿罗德，一直给他侄儿麻烦呢。14章四王跟五王战争，牵涉到索多玛，罗德整个家人财产都被抢走。如果亚伯兰自私一点，那干我何事啊？你自己选的啊，谁叫你那么无情？你无情我就无义呀、啊，对不对？但亚伯兰还是救他呢。对方是打胜仗的，四王跟五王，对方是联盟的，力量也很强啊。所以罗德是凭爱心勇敢，把他救回来了。这是14章，到19章呢，索多玛被毁灭，被毁灭这样。所以你这样一路看罗德跟亚伯兰的故事，好像罗德就是一直给亚伯兰一个负担啊。好，我们用爱心来讲，亚伯兰爱心没话说了，那他没有罗德，好像没有信仰的独立性，没有那种自主性，只是一直依赖他，一直依赖他。自己不想站起来，到最后真想站起来很脆弱。好像我们没有看到罗德为神足坛拜神这种事，好像没有啊。如果弟兄姐妹以后看到告诉我，我好像没有看到，感觉上。所以你可以发现他的信仰那种自主性好像没有。我们可能有一段信主的时间，刚开始可能是别人带领我们慢慢建立我们的信仰，那无所谓。可是一段时间，你要慢慢学习独立，站得住，不可以一直依赖别人，那罗德就是这样。所以当罗德一离开，你看一离开，神的话马上进入亚伯兰这边，也我觉得是两个，一个是安慰，不用担心，好地方被选走了，不用担心，谁在带领你的前途啊？对不对？我们信徒有时候唱赞美诗啊，我一生啊，我们等一下会唱，一生神牧养我们，神带领我们脚步，唱得比较快啊。你有没有这种信心？相信神会带领你一生的脚步，要有信心，对神真的要有信心。为什么觉得说需要神带领？就是路很难走啊。如果路很艰、很辛苦、很简单，我看你会一路唱歌一路轻松走过去的了。就是路很难走，生存的路本来就不容易，信仰路就很艰难，需要神带领扶持安慰鼓励啊。所以神也是这时候告诉他，就是安慰，重生应许两个，那两个应许等于是安慰亚伯兰不要担心，一个是土地，一个是他的子孙，两个。所以我们看一下，神告诉他你要怎么做啊？你要怎么做？14节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：“从你所在的地方，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，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，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。”神说：“你看见的一切地点。”要给你和你的子孙递出来。所以等于是神给他两个承诺，土地跟子孙呢，所以这个地不是只有 给你亚伯兰呢，给你和你的子孙呢，直到永远呢，很遥远的将来，不是给你自己这一代，也不包括你的儿子这一代啊，你的子孙子子孙孙两个，神承诺的应许，土地、子孙。 个土地有多大？哦，这里神告诉他，从你现在所在这个地方，他当时所在的大概是伯特利，我们刚讲大概是伯特利，从你现在，神也不好高骛远，你要跑到哪里才可以开始看？从你现在这个地方，因为罗德 在这里跟你分开了，你的前途已经堪忧了，不晓得怎么办，没关系，从你现在这个地方你开始观看。哦，所以神说你举目观看，罗德也是举目观看的，对不对？亚伯兰呢，神叫他举目观看，而且你慢慢加进来，东西南北观看，东西南北是四个方向，他现在看的是神叫他看的，神叫他看的，罗德神没有叫他看，罗德顶多是亚伯兰跟他讲，遍地在你眼前啊，你可以看。那在这里不一样，神要亚伯兰看，有一个大前提，神要他看，看哪里？东西南北四个方向，东西南北就是包括我们的所有的方向啊，对不对？全方位的，每个地方都一直延伸，一直延伸，只要你看得到的地方哦，他这一段哦，一个神应许很大的承诺。如果你用信心来看他表面这个承诺，哦，你看到的地方，十五节，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，我都要赐给你，只要你看得见哦。所以你不要很浅见，只要不要只看眼前，看眼前太可惜了啊。我每次读到这一段哦，我就想到我那时候负担木栅，有时候他们灵会要带传道去那个101的顶楼，去东西南北观看整个北市的景观。我每次看到哇，这个很广大。我每次读这一段就想到神的应许，只要你看得到的地方都给你呢。如果有这么大的承诺，难道你只还看眼前吗？傻瓜才只看眼前啊，那是神的承诺。可是如果你想他当时亚伯兰呢，我目前已经不晓得怎么办了，所以神说从你现在所在地方开始看。再来，这两个应许里面土地很重要，再来给谁？给亚伯兰，你和你的子孙，子子孙孙。如果只有给你，那恩典哦断掉了啦，只有你一生活几岁，让你活100岁好了啦，那就100岁的100年 的恩典啊。而且你也不是说从 baby 就开始享受啊，那如果说延伸到你的子子孙孙的子子孙孙，永远永远呢，那恩典是无止境的。两个搭配，有土地要有儿孙来继承，对不对？不然的话那土地没意义啊。如果你儿女很多，但是很可惜没有土地可以生存的话，像台北市现在寸土寸金啊，很辛苦，那是痛苦的事情啊。所以有很多儿女要有土地啊，他这两个搭配很现实的。所以你看，你从这个来看，神的恩典哦很周到，不会说这边开个支票，那边破一个大洞，不会。那简单就是说，我们要回归神的话，相信神的话。哦，神告诉他，你起来，东西南北观看。他所看的是造神要他看的。我们今天要学，神要我们看什么？不要自己看，哦，那个我喜欢，我就一直看这个。那是你自己喜欢的，像亚伯兰啊，看不准啊。那神不会欺骗信徒，神很信实，不会欺骗信徒。第二个，神叫他起来，叫他起来。17节，你起来，纵横走遍，起来纵横走遍这地，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，你要起来走。第一个是看，眼睛看到哪里，神答应到那里。你本身，你的信心要搭配。你要起来走，行动，用你的脚走出去，要行动。走到的地方， 神要给你一样，怎么走？众人走遍，神要他从这里起来走，不要在他在那里一直定居下去。罗德选的索多玛，他从平原慢慢挪移帐篷到索多玛，定居在索多玛。索多玛是城市定居的信徒呢，神说我们在世上是寄居的，过寄居的生活。我们今天也是一样，虽然是定居在某地方，可是我们的心态，我们来世界是定居 暂时寄居的，有一天要回到神的国。所以今天 这一招，今生这一招，即使说我们老死在台湾，我们是寄居在这里，我们的故乡就是天乡，神的国度，有一天我们要回去。所以神叫他不是寄居在这里，不是一直住在这里，要他起来流浪，搭帐篷。搭帐篷就是流浪寄居的生活，不要一直生根定居在某个地点，神要他起来周游，走到地方要给他。好，我要结合两个，眼睛所看到的还有脚所走到的都有方向感，一个是东西南北，一个是纵横走遍。我们先讲纵横走遍，纵的横的，你用图像十字，对不对？一个十字，东西两个定点，一直线，南北一直线，东西南北是不是也是个十字？重复两个十字，我们讲基督徒的生存之道，我们要为主发光，发出基督道理来感动人。即使在亚伯兰时代，耶稣基督的救恩还没有成全，可是圣经里面都有暗示，亚伯兰走的道路是什么？十字架的道路，忍辱负重，牺牲。为什么他能够这样？有神的爱做基础，神的道理做基础，以敬拜神做基础。所以我们一开始讲两个定点，伯特利跟希伯伦都是求告神的地方，他在两个定点结合拉成一条线，这是成为他一生的主轴。如果我们一生都跟随着神的带领，耶稣的救赎，这样走，学习道理，即使我们碰到人为的因素不和睦的，我们也能够很有那么神爱的度量，能够很轻易化解，可以越过那个纷争那个考验，也可以越过眼睛所看到的生存不容易那种担忧。我们相信生命在神手中，神带领我们的脚步，我们可以一路很平安，即使生活那么多考验，但是在主里我们蛮有平安。当你的心这样的时候，你的心是不是越来越宽阔，不会处处受阻碍，处处担忧，有神的道理，神的爱，神的能力充满你的心中，你的心胸会很宽阔，你很放心。我最后要读一节圣经，做大家的勉励，也可以成为我们今天的圣句了哈。诗篇119篇32节，这一节你们要一定要记住啊。诗篇119篇32节，这里讲啊，在旧约748页，你开广我心的时候，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。作者说，神你开广我的心，我们的心胸要神来开广，神感动，那这个跟那个信仰跟道理有关系。所以他在这讲，你开广我心的时候，我就向神你命令的道上，神的命令就是神的道理，我就有信心奔跑在神你的道理上面，我可以很有力量，我不是走得很软弱很疲倦，我是很有信心充满朝气奔跑，往神你命令的要求像不断的奔跑前进，而且会力上加力。但是关键是神要开我们的心，神怎么开我们的心？你常常敬拜神，求告神，把我们的一生 用敬拜神做一个生活的主轴跟底线，那你生活碰到很多考验，你会轻易去化解，因为神会帮助我们去化解那些困难，而且让我们得到更多想不到的福气。我想我下午